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8年4月11号到4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川普总统天天看大纪元，真实报道获赞赏。最近大纪元从多个渠道获知，川普总统常看英文大纪元。4月13日正在角逐加州联邦参议员席位的共和党参选人保罗·泰勒表示，他得知川普总统天天看英文大纪元，而且称赞大纪元是真实报道的媒体，值得信任。泰勒说，我被介绍给一个人，他是唐纳德·川普总统很好的朋友，当我和他说起英文大纪元报纸的时候，他说川普总统天天看，与其他任何媒体相比，他认为大纪元是一家真实的正确的媒体，是他唯一信任的媒体。泰勒说，这是一件大事，我认为你们确实是这样，基于事实报道新闻。川普总统说，你们的不是假新闻，不是假新闻。
大陆游客在巴黎真相点集体三退。日前超过3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消息震撼了中国大陆游客。巴黎埃菲尔铁塔真相点上义务协助华人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简称三退的法轮功学员感到就像越滚越大的雪球，明白真相后觉悟的大陆游客越来越多，而且是年轻人居多，还遇到过30多位年轻游客集体登记三退的事。30多位年轻游客集体三退。一个周六的中午，巴黎埃菲尔铁塔景点的法轮功学员孙女士给一对年轻游客讲真相，一连回答了几个问题，其中有2位大学生主动要了9瓶共产党等2套真相材料带回去，还说，阿姨你讲得太好了，在国内我根本听不到真相，现在我知道了马克思是撒旦魔教，我可不能为这个外来邪灵奋斗。随着这2位大学生登记退出中共团队，旁边的人也纷纷登记三退，这时他们要孙女士帮他们集体照相。当他们齐声喊茄子时，孙女士提议，你们中大多登记了三退，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家齐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女士一连帮他们拍了好几张照片，没三退的几位游客也主动登记了三退，结果30多位年轻人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孙女士对导游说，大家都退了，你导游也积了大德了。导游笑着说，我就要积德。8位年轻游客主动请80岁义工帮助登记三退。80岁的法轮功学员邢阿姨给过路的游客发真相报，义务帮人们三退。一个小伙子拿了真相报纸去饭店，吃完饭后又返回来说，阿姨报纸我看过了。邢阿姨对他说，知道真相了，三退保平安吧。好好，我退，小伙子说。然后他高兴地跑回去，又带了几个人，主动说，也给我们这几个人起个名退了吧。这样8位年轻游客主动抛弃了中共，远离邪恶，选择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中国人。年轻游客多次提问，渴望了解真相。一天中午，法轮功学员冯女士解答了3位年轻游客一连问的多个问题，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425是怎么回事，活摘器官是真的吗，等等。当他们了解了真相后都很惊讶，然后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原来是这样啊，共产党太邪恶了，我们是被共产党洗脑的，从小就认为共产党比父母还好，原来禽兽不如啊，活摘器官还卖钱，太邪恶了，我们远离邪恶，都登记退团。 听说三亿人三退，大陆游客喊法轮大法好。一天中午，法轮功学员张女士看到一对接一对的大陆游客从真相点经过，来不及逐个讲真相，就大声说：大陆同胞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大陆已经超过三亿同胞声明了退出中共党团队，你们吃完饭看看真相报，回来别忘了在巴黎结善缘，登记三退，远离邪恶，保平安。队伍中一位小伙子应声道：好，法轮大法好。
放下生死反迫害，正念正行救预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3年3月15号，去一被绑架同修家里看一下情况时，被蹲坑的警察拽进屋，跟土匪似的一阵乱翻，翻走了兜里的1700元现金，并把我带到了某某分局。队长杨某某就把我推倒在水泥地上，将我双手拷打自行在暖气上，把我的双腿劈到极限，又用两把方椅子的腿按着再劈，疼得我撕心裂肺的。又过来两个人往我鼻子灌水，逼我供出同修，连审了我两次都是零口供，他们拿我没办法。我开始绝食抗议，他们就用很粗的管子野蛮的灌食。我每次要求自己被罚练功，他们就连踢带打。我根本不配合他们，经常跟他们叽里咕噜地滚到一起，我也不为所动。所里认为班长管不了我，他们接连换来两任班长，我不为所动，就是要坚持练功。再动手打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由于我一直坚持要练功，当时最邪恶的管教韩某某登场了，这是个所有在押人员都怕的东西。有一天，他把我叫出去，给我戴手铐脚镣，我一直不配合，四五个也没给我戴上，又喊两三个把我推倒在地，四五个按着我，两三个人戴手铐，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有个管教在旁边拿起一块大麻布就使劲往我嘴里塞，当时我就脑子一片空白，一种窒息要死的感觉，就是含紧一块大麻布不会用鼻子喘气，缺氧了。我在心里求师傅救我，我用舌头一顶，麻布就出来了，舌头竟然顶动了麻布，我知道是师傅帮了我。我从管教室出来，就在走廊里喊韩某某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一直喊到监舍。以后只要韩某某从我窗前过，我就喊韩某某，你迫害法轮功会遭报应的，等我出去肯定告你，扒了你这身皮。吓得他就再也没敢从我这窗前过。出来后向内找，我知道我当时是争斗心，是恨，没有想过他也是受蒙蔽，等待救度的众生，这是后话。给我戴的手铐脚镣是连在一起的，叫狗连裆，只能像狗似的行走，直不起腰来。虽然不能练功，但是进功照练不误，发正念都不耽误。我才不管什么监控不监控呢，想啥时候练就啥时候练，其他大法弟子谁也不让练，就我练，他们不管了。我还成立监舍的老大，管教有什么事先来问我，就连韩某某有什么事也先来问问我。慢慢的，我也逐步转变了对他的态度。这时我想起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法，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你不叫他死，对他什么迫害都没有用，邪恶也只好不管他了。悟到我能练功没人管，不是我放下了生死开创出了什么环境，是我在修，师父在看。当我真的放下了生死，坐在了法上时，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邪恶就不敢动了，因为那时候他们再敢迫害，师父就不客气了，他们也害怕。2008年7月再次被非法绑架，判一年劳教， 把我送到劳教所后，管教某某某带我走到食堂、办公室、监舍，我就走到哪儿喊到哪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也不吃，就在里边喊。两个管教还站那儿评论说，这老太太穿了一双好运动鞋，是耐克。对我既不打也不骂，我喊累了，坐在那儿歇会儿再喊，没有怕心，也没有人阻止。第三天，队长某某喊我去他的办公室，我感觉可能有讲真相的机会。我一进门，先问了句队长好，他也很客气地让我坐下。我问了一下，你找我有什么事？他悠闲地说闲聊。我一听，讲真相的机会真来了，我单刀直入地说，冒昧地问一句，我看你挺面善的，怎么能上恶人榜呢？他愣了一下。我又接着讲，邪党从建党到现在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天要灭他，江泽民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以及法轮功是什么，我本人多种疾病，尤其是癌症的神奇康复等等，讲给他听。中午吃饭他没让我走，第二天又唠了一上午。最后我问他，听说你有一个漂亮的宝贝姑娘。一提起他姑娘，他很高兴。我话题一转，问你也快50了吧，他说来年。我说我们可是佛家的上乘修炼大法，修成了就是佛，你现在迫害佛弟子是要遭大报应的，而且家族都会跟着遭殃的，大劫难来时你要留不下，你的宝贝女儿怎么办？我听说你身上还有大法弟子的人命。他听后在那儿傻愣。我说队长你别急，你听我的还来得及，从现在开始不能再迫害法轮功了，三退保命保平安。你是党员吗？他点点头。我说你就在心里退出来吧。他点点头。回家把你们家的人全救了，写在钱上三退也可以，坐车投币花出去就行。他问我好使吗？我说神佛看人心，咱俩现在说话神佛全知道，另外你现在还在职，此事你知我知，我不会跟任何人讲的。他说谢谢。第二天他就像变个人似的，只要他当班就把我们调回自由活动，大家都说他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我什么也不说。又过了几天，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他不干了，要调走了，把他剩下的东西让我全部拿走。我说我有什么用，我啥也不要。他急眼了，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我没办法，只好拿回来了。他走的当日，把我们大法弟子叫到车间，说我要走了，跟大家告个别，简单的说几句，点着我的名说，他说的对，我跟你们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何必呢？我也应该积点德了，不为别人，为自己。说完眼含热泪的走了。我心想，又一个生命真正的得救了。还有一位叫某某某的队长也很邪恶，只要他一进车间，空气就像凝固了似的。有一天他去车间，我正在闭目发正念呢，他喊我的名字，为什么不干活？我回答身体不适，不想干。他说你出来。我就到他跟前去了，双眼直视他，他隔着桌子跟我大喊，你知道这是啥地方？我也没客气地跟他喊起来，啥地方我不管，我就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学法轮功无罪，我就不干活，立即释放我。我两眼直视他，他的胸劲儿就没了，说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我拍桌子呢。我马上接过来说，这叫一正压百邪。他猛地一下站起来说，你给我过来。我就跟他到了办公室，他磨蹭了一会儿，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过年就60了。他说我要能活到你这个岁数就行了。我说能不能别开玩笑，我们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我们都是佛的弟子，你迫害佛法和他的弟子是要遭大报应的。我就开始给他讲起真相来，最后告诉他，以后你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否则不但你留不下，儿孙都会跟着遭殃的。 我告诉你一个保命的方法，你是不是党员？他点点头。我说，我替你退党保你命，你同意吗？他点点头。我说，我给你保密，不会跟人讲的，你放心。他又点点头。我就出来了，他也跟着出来了。我想大法弟子能屈能伸，给他个面子，好让他下台阶儿。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大声地说，大队长，我刚才太没有礼貌，让你生气了，对不起，请你谅解。他就笑了。回来后，同修问我，刚才还是暴风骤雨，怎么回来就喜笑颜开了呢？我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大法弟子要能屈能伸。从那以后，他的凶神恶煞的劲儿没了，对大法弟子不打不骂不找麻烦，大家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第二天早上，在监舍门口喊我的名字，说每天让我到他办公室给他浇浇花擦擦桌子。我说可以。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给我机会，可以给其他人讲真相，由此给所长和其他的副队长和办公室人员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
抓紧最后时间交上征稿的答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由明慧编辑部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庆祝五一三的征稿活动已临近最后时间了。我也是上个月最后几天才把稿件邮寄到明慧，得知有的同修处在后期的成稿中，有的正在赶写中，也有的同修在犹豫中没有动笔，还有的同修有这个心愿，但又觉得文化低或没得写，白白的落下这么一次众多同修集中参与交流的机会，实在是很可惜的。每年的五一三征稿虽说都是征稿，但每年是有所不同的，时间、收获、提高的因素、修炼的内容、参与的同修等等，都随着正法的不断推进而赋予了新的形式和内涵。因此修炼路上，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师尊为我们开创的每次机会。这次参与征稿，我先是正念清除了安逸和麻木之心，由最初的犹豫到坚定的写稿，开始准备写时有点了无头绪，觉得要交流的东西很多，但都是不连续的片段，写作的思路不够清晰。静下心来找找自己，是有应付心和嫌麻烦的心，清除这些私心，本着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的心态，心里清净了许多，最终完成了征稿。前后修改了几次，把错别字、不通顺的语句、多余的字词等予以删减归正，把定稿投给了明慧编辑部。发往明慧的那一刻，心想不管稿件能否发表，我都用心参与了，我也是这次世界征稿活动的一员了。投稿完成后，一看表已是凌晨两点多了，关机睡觉，好像刚躺下一会儿，梦中竟被一阵喧嚣的锣鼓声惊醒，那场面好热闹，像在欢庆什么，以致睁眼醒来，耳边还留有震天锣鼓的袅袅余音。这个点怎么还有敲锣打鼓的？极尽的深夜，路上的车都很少，顿顿神再一想，哦，是师父在鼓励我呢。在我世界的众生来看，参与庆祝五一三活动是神圣的，是万分荣幸的，也许是件大事、大喜事，都在庆祝呢。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大法弟子在修炼，所侧重的正实法的项目不同，因此明慧编辑在征集文稿时， 题材、内容、表现形式等，都尽量兼顾到不同行业的特点，选题比较自由和宽泛，目的是既照顾到同修选材的自主性、多样性，同时又力求以不同文章及内容、不同题材和形式，多视觉、多方面的来证实大法的美好，以尽显师尊慈悲救世的洪恩，表现大法带给亿万人的福泽，以此纪念19届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落笔前，同修可能都有过这种感受，就是不知从何说起，甚至觉得没有什么可写的东西。但真正有心要完成征稿的时候，写起来竟如行云流水，证实法中的一幕幕、一桩桩都跃然纸上。师尊的伟大恩德和对弟子的慈悲保护，常常一次次感动着自己，对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真是有着至深的体悟。循着修炼走过的路，就不难看到我们在师尊的呵护下一步步成长和成熟的足迹。很多同修得法不久，身心变化都很大，身上原有的多种疾病消除了，心性提高的也很快，这样的例子简直太多了，各个练功点都有。就说说我们点上曾经的一对怨对头变成一对好同修的故事吧。协党打压前，我们的练功点在城乡结合部，当时点上有两名同修，之前曾因一些个人纠纷闹得面红耳赤，积怨很大，互不相让，要不是修炼，两家关系可能一直都不会改善的，甚至走向更不好的地步。一天，这名早得法的同修修炼后，主动来到那名还未修炼的同修家中。那名同修起初以为是来干架的，摆开架势要应战，没想到这名同修笑呵呵地说，今天我可不是来跟你吵仗的，现在我学大法了，修炼了，师父要我们什么事都要多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多为别人着想，所以今天我是诚心跟你和好来的。说着，两人坐下来，同修与他推心置腹，交换了意见，消除了隔膜。那人看到大法竟有这么大的威力，这么好，顷刻间让人冰释前嫌，心想，这一定是个正法门，是个好功法，我也去练。不几天，那名同修也走进了练功点，就这样，在大法的感召下，当初的一对怨对头成了一对要好的同修，都在大法中精进着，两人依法为师，证实法中也配合得很好，做了许许多多讲真相救人的事。还有一位年轻的同修，修炼前婆媳关系很僵，修炼后同修一改往日的面孔，完全用善心对待婆婆，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深得婆婆的欢心和夸赞，修炼前后判若两人，以致婆婆见人就夸儿媳，笑着说，变了，变得太好了，我也托法轮功的福了。正如明慧编辑部在本次征稿中说的，无论是在家庭、生活、工作、大法项目中，遇事都对照真善忍大法，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努力提高心性境界，善良的言行发自内心，不在意更不炫耀自己的善良。可是大法弟子每天在待人接物中的心态和举止，都和修炼前或者和未修炼的人有着很大的区别。无可计数的善良的心态和言行 本身就是对大法修炼的证实。修炼后道德的升华体现在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同修之所以觉得没什么可写，就是觉得类似这样的事在同修中太多了，好像不值一提。其实我们的心性就是这样一点点提高上来的，我们的修炼也是这样一步步升华上来的，这是我们内心实实在在的变化，没有任何外在强求的形式，是大法修炼中自觉自愿的行为，是修心向善无私为他的心性提高的真实写照。无数个在法中修炼的个例绘就了一幅幅斑斓的图画，串并起修炼路上一幅幅光彩的珍珠。我们上学都知道，学过一段时间，老师要测验一下同学们学得怎么样，哪些知识掌握得好，总体上还有哪些不足，要出题考一下，要布置一些作业去完成。我们修炼也是如此，在实际工作中的过关也好，在实际生活中的过关也好，就像一个小考试一样，学一段时间考考试，看你扎实不扎实，学没学好。所以我觉得我们把明慧这次世界性的征稿活动也应视作是我们修炼过程中的一次答卷，用心作答，抓紧最后征稿时间，真心向师父交上一份自己的答卷。同修们，拿起笔来，记录下我们走过的路，经受的一切，留下这段修炼的记忆吧。
清除对手机的执着，大陆大法弟子，就我目前所在的修炼状态，感觉手机在影响修炼人正念正行的方面弊端很多，不单分散了精力，还分割了时间，使想做的事泡汤了。因为玩手机、上网看微信，对人的视觉冲击很大。对于常人的网，正如师父所说的那样，那个网已经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都搅在那里，简直是像魔鬼一样在周转着，什么东西进去都搅和在里边，混在里边，搅乱社会、人心、道德、传统，改变着人的生活状态，鱼龙混杂。李洪志师父著作，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在变异的东西太多，不仅仅是对修炼人的干扰，对于常人的得救也是一种阻隔，而且这种间隔感觉越来越不好。常人咱不说了，对于修炼人就必须得自律，清除自身与外在的这种干扰，千万别偏离正道，什么物品都得正用，否则就是牵扯的执着。网络里面花里胡俏的东西太多了，玩物丧志是真的，好像一切物品的设置都是针对着修炼起着一种阻碍，从电视到电脑，从电脑到手机，让你离不开它的缠绕，迈不动精进的脚步，一旦陷入其中不好自拔，它不比毒品差。所以作为真正修炼的人，一定要警惕，应该时时保持清醒的主意识，使正念越来越强，不被乱世纷扰所动，学好法，事事对照，才能走好修炼的正道。我对手机没有达到非用不可的程度，如果不是接打家人的电话，一般情况下我完全可以脱离电话的。我上班可以不带它，因为单位有固话，而且营业期间是不提倡班中接打电话的，所以一直以来我没有被手机牵扯太大。不过前段时间家人的手机倒是让我经常翻看，那手机里有微信，可以上网，因此也影响了我的眼睛，阻碍了我学法发正念。 被灌入了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想来真是惭愧。个人认为，被手机诱惑无非是以下几点：一、通过兴趣、喜好误入歧途的，心里想要看到某些人物、事迹、画面，这种想法很直接，可能一下子就投入网络里面了，游戏、聊天也属其中吧。我曾翻看某篇网上的文章，而被污染的连着两次梦到在街上有张很大的画，画面有位女子坐在那里，让人们瞅她。后来不知怎的，画面变了，画面被石块砸碎了，压扁了。我理解是看手机造成的，后来又被正念清除了。二、以查询词句为借口进入其中的，这种投入好像有很强的辩解，查个单词吧，搜个生字了，看看天气预报什么的。但是十回有九回是看了、查了、搜了之后就转到别处玩了，那时好像手也不听使唤了。三、网购让人离不开它，现在这个时候真是魔性太多了，网络这个东西真是狮子口打开，大有将人的执着覆盖进去的架势。它就像一张无形的充满着欲望的网，将人欲、物欲、情欲涂抹成五颜六色招牌。四、各大公司制定的各种套餐业务也离不开手机了，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如学校，只要孩子上学，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老师与家长都是互加微信，甚至给学生留作业也离不开它。各种缴费业务、水电、罚款等、金融保险等，许多行业都将手机捆绑其中了。这种社会的导向使人们离不开它了。说一千道一万，作为修炼人就不能和常人搅在一起，就得冲出这肮脏的泥潭。无论是表面上看得多么好、花俏的、为善的、似乎合情合理的所谓言辞，都不能动了修炼的心智。要做到清洁纯净，我们就得洁身自好，尽最大限度做到不看不听那些常人的东西，时时事事以大法为标准，牢记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
由林口贡所想到的。前些天本地有两个同修去撒资料时被绑架了，开始大家整体发正念，觉得都是老弟子，正念强，应该很快回来。可是后来听说同修的案子到了检察院，邪恶要判刑，同时还听说这两个同修把事情说大了。因为在这之前同修也去过那地方撒过资料，挂过条幅什么的，邪恶一咋呼，一上刑都说了出来。警察办案是最邪恶的，特别是对大法弟子，邪性的恨，没有证据也得给打出证据来。本地有个同修被酷刑折磨了好几天，送到看守所时已经奄奄一息，后来这个同修被重判。这个同修当时身上没有所谓的什么证据，为什么被重判了呢？警察的手段是恨的、邪的，他们要的是证据，反正证据是你说的，签字画押法律就承认，他们只要把证据送上去，下一步是检察院和法院的事。这里面有个问题，也是我们以前忽略的，就是不给警察提供什么证据，你提供越多，在他们看来罪越大，判得越狠。就像上面的同修，邪恶一阵呼，以前那几次资料是不是你撒的，不说他们就来硬的，同修受不住什么都说了，甚至不是自己做的事也揽了过来，这时候对警察来说已经大功告成，往上不再问你，一上报就等着判刑了。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伪善也能钻我们善良的空子，比如有个警察在非法审讯同修时说，你是修真善忍的， 刚才没说真话，修得不好，说真话才是大法弟子。又说有人就比你强，人家做到了真不撒谎，那才是练功人，我们也服气。他们用话激你，你可能想，这是不是点化我修炼有漏呢？我真不够格吗？于是就把知道的事情说了出来，他们会夸你，这就对了，佩服。可转过身来会嘲笑你，这人修傻了。对于邪恶，我们不必说真，真不真不是他们能评价和衡量的，他们只能在大法面前摆放自己的位置，不能承认旧势力安排他们毁我们而失去未来呀。就像被土匪绑架了，土匪说，你家有多少财宝，说出来我就佩服你，如果你真说出来了，你想你家里的财宝还会给你留一点吗？这不荒唐吗？不能顺着他们的话去想去做，就是全盘否定，什么都不承认。本地还有个同修撒资料时被警察绑架了，警察觉得证据少又不想放人，就问他，你还在哪里撒过资料，有几次？开始同修不说，警察就把他吊起来，吊了一天一夜，一年后手都不好使。当时同修承受不住了，就说，我撒的多了，到处都是我撒的，全县的资料都是我撒的。他以为这样漫无边际一说，警察不会把他怎么样。没想到警察不再问他了，整理了一份笔录后就让同修签字，结果重判了。这是邪恶惯用的招数，要不怎么叫邪党邪警呢？网上有许多同修正眼回家的例子，比如警察问时，你可以说，你说的这些我不知道，或者说我在依宪法行事是好人，或者什么都不说，邪恶没证据就拿你没招。记得前些年本地有个同修被绑架后，警察对他上刑三天三夜，他什么也不说。他回来后跟我说，当时警察都服有刚。当然一味的忍受和正念制止邪恶，在那种情况不是三言两语能说透的。另外从本地同修被绑架情况看，还有个事情是应该避免的，比如同修总是到一个地方去经常发资料或讲真相什么的，但同修不知道已经被人举报或者被监控，警察已经有了准备。有的警察说，别急，等着他们还能来，吓死再抓。结果同修过不了几天又去了。大法弟子是有智慧的，不能像守株待兔那么笨呀，写出看到的一点现象供同修借鉴。
根子上的执着找到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迪。一天早上3:50起床以后，简单洗漱，然后把练功音乐放着练。我照例先去给师尊换水上香，这已经是多年的习惯。有时动作慢了些，自己再喝点水什么的，第一套功法的第一遍都过去了，只好不听音乐，自己快速补练。心里也觉得这样做不太好，但是养成的习惯很难改，总觉得早上最重要的事儿是先给师尊换水上香。那天发完6点正念以后，我惊讶地发现有一支香上半截没有着，以前从没有过这样的事。更神奇的是，这支半截香是倒插着的，就是烧过的那一头向下插在香灰里，有木棍的那一头向上，但木棍还没有了。因为孩子没有和我们一起住，家里只有丈夫同修我们两人，而且丈夫同修从早上起来一直没到那屋去，我就在苦苦思索着，师尊是在点化我什么呢？丈夫同修脱口而出说，本末倒置。我感觉有道理，于是我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向内找，理清一下。一，作为大法弟子应该珍惜全世界大法弟子集体练功的时间，好好听音乐，认真练功，不应该忙着去上香，因为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东西，师尊不看重这些。二，作为大法弟子应该把严守心性实修自己放在首位，不应该把做事儿放在首位。 离开实修做事效果也不好，事倍功半。三，要抓住根本去修，因为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的，不能走极端。比如刚开始修炼时，看到师尊在法中讲到吃肉的问题，我就在形式上不吃肉了，心想这样避免对吃肉产生执着，但这样做却影响很不好。亲属当中有知道我练功不吃肉的，当我向人家弘法时，人家直接告诉我说，我可不学，就是不吃肉这一条我都受不了。我的走极端直接影响到世人得法，所以要取中。虽然认识到这些问题，但总感觉不到位，好像师父的点化还有更深的内涵。丈夫同修的工作季节性很强，这个季节正是护林防火季。有天晚上他们出去巡视，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到后半夜一点了，接着又有几天都是晚上九点十点多的才回来，有时是下乡，有时是陪上级领导吃饭。我心里对他很有看法，认为是他对自己要求太不严格，总是顺从常人。又有一天九点多回来了，衣服上都是烟味酒味，他是修炼人，从不沾染这些，是被别人熏的，我很反感。我说，你怎么天天晚回来呀，一点正事儿也不干了，你们的领导怎么这么腐败，一顿饭都得吃好几个小时啊。他说，人家边喝酒边谈工作有啥办法，我又不能先走。我说，你为什么不能先走呢？你又不喝酒，吃完饭你就说家里有事儿先走不行吗？他说，不行，就我一个不喝酒的，我得负责给他们送回宾馆。这时丈夫同修的电话响了，他接了个电话又出去了。我开始冷静，心想，哎，怎么又守不住心性了呢？怎么总想改变别人呢？这不是邪党九大邪恶基因，邪骗山抢斗痞贱灭控当中的控吗？不光要控制别人的行为，还要控制别人的思想。但一想到他总是晚回来，证实法的项目都耽误了，所以还是觉得自己对。表面理由是我们俩合作一个证实法的项目，我自己一个人做不了，他一不正常下班，项目就搁浅了。第二天早上，我对丈夫同修说，我对你没有过高的要求，只希望你能够像正常人一样早八晚五上下班，业余时间咱们也好干点正事儿。他说，做不到，正常不了，今天七点就得走，陪市局领导下乡检查。我一听就急眼了，说，你走吧，晚上别回来了。当时心里堵得慌，啥难听说啥。他说，那你也不像练功人啊，你好好想好师父对你的点化吧，别再本末倒置了。说完就走了。我这下冷静了，我就在想，我为什么非得希望人家正常上下班呢？我真的是为正实法着想的吗？表面上是这样，但因此而生气，强行改变别人，是修炼人的行为吗？我离修炼人的境界不是差得太远了吗？我还配做师尊的弟子吗？我简单收拾一下屋子，以前我把收拾屋子看得可重了，丈夫同修帮我拖地，我还经常嫌人家拖得不干净不到位，有时还唠叨，有时自己重新拖。今天一边收拾一边想，我这不是把人中的事儿看得太重了吗？人类社会的一切不都是假象吗？这个所谓的家不就是个旅店吗？暂住一些时日，不就要跟师尊回真正的家了吗？为什么把这个旅店看得那么重呢？我又问自己，为什么总是希望人家正常上下班呢？猛然间我明白了，怕耽误正实法是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真实的原因是我向往人中那种夫唱妇随、悠闲自在的业余生活。比如饭后一起去散散步，一起去亲戚家串串门，给顺便讲讲真相，一起去超市买点日用品，一起去看看可爱的大孙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这不是向往人中美好生活的根本执着吗？我以前一向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根本执着的，因为刚入门时是因为病而学练的，后来明白了大法是修炼，不是给人治病的， 所以把治病的心放下了。其他方面的根本执着，我一向认为自己没有，因为我感觉人世间太可怕了，要是没有师尊的慈悲救度，随着世风的败坏，不知会沦落到什么程度，可能最后连下地狱的机会都没有了。三界内都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得法了一定要勇猛精进，跳出三界才是我们的归宿，才有安全感。我一向都是这样认为的，现在才猛然醒悟，原来我的根本执着一直被掩盖着，一直没有暴露出来。原来我一直在利用大法，没有把大法修炼放在首位，表现在先安排好人中的生活，人中的一切，业余时间修炼，把修炼当作一种消遣。找到这些，真的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原来我这么的不好，这么的肮脏啊！我以前可从来没感觉自己是这样的呀，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真正从内心认识到法的，修炼才是第一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我是把修炼放在第一位的。可是事实上，我真的是欺骗了自己，被假象掩盖了。以前看到有同修写到自己有向往人中的美好生活的根本执着时，我心里是有点儿不屑一顾的，甚至认为人家悟性太差了，人间就是个大粪坑、大染缸，有什么好执着、好留恋的？现在看来，自己太可笑、太高估自己了。不是自己没有这个执着，是自己压根还没有意识到。不是自己修得好，是自己还没修到人家那个层次，那个执着还没暴露出来。唉，看来修炼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自以为是啊。有了这个自以为是这个心，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就不会把看到的别人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不会向内找，就不可能实修，更谈不上精进了。真的好可怕，要是没有师尊的慈悲点化，我可能至今都不愿意相信自己有向往人中美好生活的根本执着。难怪我感觉自己总是不能真正实修，难怪我一遇事儿总是常人的理占上风，争够了常人理之后才会想到我是修炼人啊，我不应该这样的。原来就是因为我把修炼放在了可有可无的位置上，把常人中的美好生活放在了第一位，所以一旦有人干扰了这份宁静，打扰了我的正常生活，我的魔性就出来了，就跳起来不干了。原来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一直向往那种与世无争，平平淡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夫唱妇随的平静生活。这一切的立足点都是人啊，师尊不是度化我们去高层空间，返回我们天国世界真正的家园吗？为什么内心深处还如此留恋人中的一切呢？哪怕留恋一丝一毫，那都是强大的缆绳拴着你，让你离不开人的。多么可怕呀！通过最近这些天发生的矛盾，加上师尊的慈悲点化，终于让我认识到了这个强大的根本执着，真是太幸运了。今天曝光这些，就是为了去掉它，同时也警醒和我有同样执着的同修，一定不要再掩盖了。执着不是捂着盖着能去掉的，一定要曝光出来才能真正去掉它。认识到这些之后，我的心里一下子轻松了，那个从昨晚就堵在胸口的拜物一下子被师尊拿掉了。谢谢师尊，弟子无以为报，只有精进再精进，才能不负师尊的慈悲救度。一点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路上无细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邻街有一妇女在照看一位本街老人。一天，我去她家买点日用品，她家开小卖铺，见她在家便问怎在家休息。她说近日腰疼，所以在家休息。我便迎合说一句，是的， 女人生儿育女一般总是肾亏腰疼，还连带一句自己也这样，结果第二天自己的腰就真的疼起来了，且是巨疼，在床翻身都必须用手托起，接着第二天左边大腿全似蛆虫鼠咬一般，且全青紫了，一阵阵火烧似的焦疼，目痒，虽痒但手又无法挠，洗澡时毛巾都无法去触碰，难忍的痛痒。我就把日子一天一天的往前推着，像接书页一样找。我身为大法弟子，身体是师父给净化了的，在师尊的加持下，每天都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如此之急之猛，大有压垮身体之势的现象，究竟怎么回事？我家是个上班家庭，丈夫虽退休在家，儿媳的生活加之带孙子都是我做，老公很少配合，每天时间相当紧，当孙子淘气或家庭琐事积压时，心性就没能守住，随口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烦或怨的话，与那发毒誓只是形式上的不同，无意之中就不止一两次了。再一个迎合常人，就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当然就与常人无异，虽是随一句真从何谈起，同时无意中自己已是在求了。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作为一个练功人，心性就应该高，你不要老害怕是病，怕是病也是执着心，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转法轮。悟到这些之后，我当时是捧面大哭，喊师父救我，弟子错了，枉费了这些年师父对我的苦度，在这么浅显的事上犯错。悟到后，当夜疼痛就消退了，起床后立马写严正声明向师父忏悔，日后像蛆虫鼠咬的伤痕逐渐恢复。摔了一大跤后才猛然想到了，修炼是严肃的，非常严肃的，不能忽视一丝一念，平时只注重了在大事上要告诫自己是个修炼人，遇事要用法来对照衡量，忽略了细小琐事，没有慈悲的师尊呵护，那业力来势凶猛，想起来都可怕。写到此，对师尊的感恩我是无法用语言与行动能报答得了的，现在心中只有一念，在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里，弟子唯有精进二字，且不能忽视一丝一念，兑现历史使命，圆满随师还。以上是个人的切身经历，亦在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念不正，招来烂鬼迫害，明悟法理，邪恶消失遁形。作者：辽宁大法弟子。那是在2002年，我被流离失所期间，在女儿家里住。不修炼的姑爷，女儿的丈夫，不知从哪儿传染来的脚气，脚趾间总是溃烂流水，而且气味恶臭。姑爷想尽了各种办法去医治，但也总是不见好。我看了心想，劝你们修炼你们不听，看我们修炼人多幸福，有师父给净化身体，不像你们常人一样承受各种病痛的折磨，甚至还有点沾沾自喜幸灾乐祸的感觉。当天夜里我就感觉我的脚趾间有点痒，我以为是幻觉，没当回事儿。后来越来越痒，再后来发现脚趾缝间已经溃烂，而且越来越严重，烂得比姑爷的脚还严重。最严重时连袜子都穿不上，光着脚站在小垫子上练功，练完功后垫子都快湿透了，而且臭不可闻。我知道自己的那种想法不对了， 被邪恶钻了空子，招来了邪恶迫害。用常人的话就是说嘴打嘴了，因为暗示亏心，神目如电。我的不正的念头瞒得了人，却瞒不了神啊。我知道自己错了，加大力度发正念，否定这种迫害，但始终不见好转。一天，经常和我联系的同修 A 与我谈起同修 B 的病业磨难状态时，同修 A 说，我知道作为同修，看到别人的毛病应该向内找，但感觉同修 B 有些做法真的不对，很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书，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大叫，有李老师保护不怕汽车撞，这是破坏大法，不会保护这种人的，其实真修弟子不会这么做的。听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哎呀，我看到姑爷换脚气时的想法和那个拿着书在大街上喊的人有什么两样啊，真是太惭愧了，这也不是真修弟子应该有的想法呀，难怪这些天我怎么发正念也不好使呢。我在心里说，师父，弟子知道错在哪里了。这个念头一出，就感觉唰的一下有一股能量通过，平时又热又痒的双脚变得非常凉爽舒服，那个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脚气无影无踪了。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这真是一念不正招来烂鬼迫害，明悟法理，邪恶消失遁形。谢谢师尊的加持，谢谢同修的提醒，小感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无意中买了理财产品之后，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一天，我照例和同修一起配合去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回来的路上同修说某银行有个活动，存款利息比别处高一些，同修说他有2万元钱暂时用不上，想存在那里，问我去不去。我说正好我的工资折上也有2万多元钱，在那放着也是放着，那就存那儿吧。于是我们就把钱支出来存在了某银行，办的是定期3年的。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满7个月就按定期7个月得利息，满14个月支取就按定期14个月得利息，也可以随时支取，很方便的。当时我也没有多想，觉得反正就是定期存款吧，有活动时利息高一些也不算什么。大约3-4天之后，我忽然出现一个很特殊的感觉，就是走路时左脚迈出去之后，感觉左脚下到地面以下2寸，右脚迈出去之后，感觉右脚也下到地面以下2寸，再抬左脚时感觉鞋底很黏很沉，把脚很吃力，像踩在了泥里边，低头看时脚下一切正常啊，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接着走路时还是这种感觉。晚上睡觉时躺在床上，感觉整个身体同时沉下去2寸，而且全身很沉很重。我有些纳闷，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时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只好不停地发正念。以前身体有不适的时候，发正念之后不适的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可这次一晚上几乎不停地发正念，但这种感觉依然存在。第二天和同修见面时，我对他说了这种奇怪的感觉，他当时也没悟到什么原因。隔天我俩再见面时，他对我说他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中他和他的前夫一起被坏人追赶，他前夫把2沓人民币递给他让他保管，他把钱揣在2侧的衣兜里，很吃力地往前跑，后面的坏人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刀子紧追不舍，他边跑边用手捂着兜里的钱，但感觉原来捆得很结实的2沓钱变松变少了。说到这儿他一拍大腿，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咱俩存钱的事儿。你的感觉和我的梦都是与咱们存的钱有关。 这时我也恍然大悟，20000元钱下去两寸，知道错了，我俩立刻纠正，我们直奔某银行，把几天前存的20000元钱支了出来。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无意中买了理财产品，不是正常的存款。办理完之后，持续了近2天的奇怪感觉一下子消失了。修炼是严肃的，虽然主观上我们感觉自己不是有意在求财，但做的事情却与求财有关的，所以还是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谢师尊的慈悲点化。
植物到底有多厉害？作者子清。有一次我去同修家，看到同修养的一盆花，我感觉这盆花很不好，我建议同修不要留这盆花。同修不以为然地说，不就一盆花吗，又能怎样？其实千万不要小看那些花，你不知道它们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师尊在讲法中多次讲到植物，我们知道了植物有他心通功能，其实植物还有一些功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把我知道的一些事写出来，希望引起同修的注意和思考。有一天我看见政见网上的一篇文章，有灵性的小蚂蚁与会报复的仙人掌。同修在文中说，他去亲戚家看见了亲戚家养着仙人掌，就随口说了一句，仙人掌不宜放室内。同修说完后，过了一会儿在开厅门时，突然左手掌有刺痛感，低头发现手掌竟扎有4-5根仙人掌微刺。同修自始至终都没有靠近仙人掌，最近的距离是1米。同修明白了，是自己说了仙人掌不愿听的话，仙人掌采用了报复手段。同修感叹，这仙人掌不但有思维，能听懂人的语言，而且还有搬运功能，这灵性也太强了。我和一位同修说起这篇文章，同修一下想起2件事。他对我说，他家里养着龙血树，一天晚上关灯后，屋里还很亮，5岁小外孙睡不着，就在客厅里跑来跑去，突然嘴里喊，植物变成怪物了，植物变成怪物了，吓得跑回了卧室。同修问他，你说啥？小孩揉揉眼睛说，啊，我看花眼了。当时同修也没在意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他明白了，小孩当时确实看见植物变成怪物在吓唬他。这么说，植物是可以变身。另一件事发生在去年那天晚上，姑爷在沙发上睡觉，龙血树就放在沙发边上，睡着睡着，姑爷突然梦魇了，好一会儿才被弄醒。醒了后他说，在梦中看见一个人蹲在沙发边上看着自己，自己就感觉到非常害怕，感觉那个人就是那棵树，梦中他把那棵树毁掉了。醒来后他说起这个梦，同修说，你就喜欢这棵树，这个树可不能留了，姑爷就把树毁了。我对同修说，这个树在你学法练功时都跟着你，已经不一般了，它能变身，能离体，但是它比较坏，因为你姑爷喜欢他，他就上人身害人，造成了你家姑爷梦魇，就是这个生命在干坏事。还有的植物，他拥有的能力实在太惊人了。同修甲身体状态不是很好，非常虚弱，我听说了，和2位同修去他家，结果在我们去他家的前一天，他家的植物就知道了，植物打出一念，同修甲接收到了。植物说，给我说说情，我不是人。植物的话让同修甲觉得惊讶，同修甲还不知道我们去他家，植物就已经知道了。我和同修还不知道去同修甲家具体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植物就已经知道了，这不是让人震惊的事情吗？这不是遥感功能吗？在同修甲的家里，我看见了很多盆栽植物，有些植物非常不好，我看见从一棵植物上面下来一个生命，是一个神仙的形象，拿着大刀恶狠狠地看着我。同修甲养的几棵植物，我看到它们是起负面作用的， 是加害同修身体的。我和同修甲说了我看到的景象，我建议同修甲处理这些植物。同修甲听从了我的建议，我看见一棵植物背后的生命显现出来，指责同修甲执着利益，不尊重家人等等，言外之意就是看不起同修甲。我当时很惊讶，想起师尊在各地讲法事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过的，很多高层生命都下来转生，想与大法结缘，人也在轮回转生，人数就这么多，人皮就这么多，再多了这个地球也装不下，所以高层生命转生成动物的、植物的都有。人类这儿的很多生命都不简单了，都不是一般生命了。师尊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还说，三界之内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成，为法而造就的，但是呢，可不都是表现上起正面作用的。我相信有的植物真的是高层的神来转生的，可是有起正面作用的，也有起负面作用的。我记得一位同修在文章中写道，他被不明真相的人跟踪，躲到山上，那人跟踪而来，同修捡到一棚草，就和草交流，希望这棚草能让他遮身，结果草自动分开，同修躲进草里，草又合拢，把同修藏在其中。很快不明真相的人跟上来，同修听到了那个人自言自语，说明明看见人上山了，怎么就不见了踪影。那人很纳闷，待了几分钟下山了。那人走后不一会儿，同修也安全离开了。这正是起正面作用的一棚草，保护了修炼人。我曾经在一个同修家看见一株长着带刺的植物，我知道他擅长的恶事是用他的刺去扎同修的孙女，附带着也欺负其他生命。有些植物是很恶的，业力非常大，有的体现出来就是毒性的。一位同修曾经对我说过，他看见了丁香树和他打招呼，丁香树的根和枝条都是黑乎乎的，丁香说自己业力大，活得很艰难。有不少同修养着植物，我建议同修不要养植物，植物的气是属于阴性的，有的业力很大，也在往地上掉。有的植物在大法弟子学法练功时，有的离体跟着学法练功，已经很强大了。一位同修说，自己早上起来练功前就感觉植物很兴奋。一位开天目的同修告诉他，你学法练功时，植物都跟着。植物有它心通功能、遥感功能、搬运功能等等，它也能变身，还能打出思维来，就属于外来信息。有的外来信息就是起干扰作用。有些植物的背后牵扯到的因素是很高的，有的植物来源也是很高的，不要小看它。在大法弟子的空间场中，这些植物有起正面作用的，也有起负面作用。如果他们在正法中起到负面作用，在加害同修，这在正法中也是不允许的。生命是轮回的，也有他在天上对应的王或主，你也不知道你在上界欠下某个神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他和你在轮回中又结下什么样的缘分，你也不知道哪个生命被选为下走的生命向你要债，你更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他以什么样的生命形式存在。有许多同修家里养着植物，我建议同修可以在意念中告诫植物，不要起负面作用，不改悔的还在干坏事的植物就不让它在家中存在。如果你觉得这个植物不好，你也不要把它送给别人，对别人也不好。
三言两语，责任和使命，大陆大法弟子真心。父亲在60年代初最艰苦的3年困难时期，实质是中共人为造成的人祸灾难，在无医无药之中病逝，留下了70多岁的老奶奶、40岁的母亲和我们兄妹5个孩子。以后的岁月都是母亲一人承担起赡养老人、 养育儿女的责任，期间几十年又当爹又当妈的艰辛劳碌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由此母亲大半生无怨无悔的付出和伟大的责任感也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我们这一代。我们都是很自然地孝敬老母亲，教养好各自的儿女，尽力减少现代观念的侵蚀和毒害。这种无私的责任感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然而共党几十年的破坏传统文化，当今好多人已经失去了这种可贵的责任感。人们追求的是个人享受、个人的快乐、个人的欲望满足，为此而不择手段，从而对老人、对孩子、对婚姻不负责任，只想要自己幸福，不想为他人付出，已经成为社会常态，致使多少老人被儿女赶到街头，婴幼儿被抛弃甚至弄死等等各种罪恶现象在各地出现。法轮大法的红传造就了上亿人的道德回升、身心健康、优良传统的回归，修炼大法的人都在身体力行履行各自的人生责任和历史的使命。有多少人修炼大法后无法治愈的疾病好了，身体健康了，夫妻和睦了，婆媳亲似母女了，儿女知道孝顺老人了等等。特别是修大法的人看淡名利，与世无争，处处都能为别人着想等等，这一切不得不让人感叹，法轮大法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人类的希望。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都非常幸运走入大法修炼，然而在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大法的18年里，我们都经历了被非法关押、非法劳教，大哥被迫害死了，弟妹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任何疯狂残酷的迫害都不会改变我们修炼的信念和意志。在家庭中我们尽好各自的责任，在社会上我们做好各自的工作，在修炼中我们尽力做好三件事，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救世人。现在大法修炼已经贯穿在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我们的心中满满的装着各自的责任和使命，很少有个人的享受和个人的欲望。每天除了必须的生活劳作和社会工作之外，几乎所有剩余时间都是用来做好三件事。在讲真相过程中，当有人破口大骂的时候，我们会呵呵一乐继续讲，因为感觉那人受毒害很可怜，一定要救他们。当有人明白真相得救时，那是心底里的快乐和幸福。这时候什么苦啊、累啊、蚊子咬啊、风霜雨雪啊都会忘掉了。大法修炼中的三件事不只是历史的责任，更是神圣的使命。修炼大法是我们生生世世的等待，这万古的机缘我们等到了，这有多大的幸运已无法用人的语言来表达。在履行责任和使命过程中，当然有艰辛、有苦难、有付出，也有被伤害，但是更多的是有心里的快乐，有真正的幸福，其乐无穷，那是只有修炼人才能体悟到的幸福和快乐。
三言两语化用词，作者大法学员苍雨欣。最近听明慧周刊846期有篇文章，说到练功动作时，把初期辅导员教他们练动作或纠正动作时的这个行为说成是帮教，听了很不舒服。帮教一词是协党专用词，专门用于犹大帮助警察做转化学员的，用邪理歪说迷惑学员，逼迫学员放弃修炼的，不能用在以前的辅导员身上。还有前段时间听学员的交流文章时，几次听到把学法不入心的状态说成是不走心、走形式，让人听不懂。同样有人把学法入心学得好的状态说成是走心。我们也把学法时不入心叫走神，这都能听得懂。这样比较起来， 对走心就搞不懂了。到底走心是什么意思呢？到底学没学进去呢？就不明白了。今天学《精进要旨二十》，想起来这件事情，觉得还是有必要拿出来交流一下比较好。师父在《佛性无漏》当中说，近一段时间总有人把学员在修炼中提高了认识后，谈心得体会时所讲的以前自己的不足说成是倒脏水，完全改变了修炼的内涵。修炼是神圣的，这不是常人的反省和悔过之类的事。弟子们呢，你们不能随便拿来一个什么名词大家都用都说，这不就是在往大法中加人的东西吗？去年北京站讲出的四句话，我为此已专门写过一篇纠正，应该重视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名词也在传，你们想想，今天加一个词，后天加一个词，久而久之，下一代弟子就分不清是谁讲的了，慢慢就会改变大法。对照师父的法，我们自会知道如何去做了。维护大法是每一位真修大法弟子的责任，不能别出心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二十几年了，大家都说学法入心或学法不入心，学法走神，你也就不要再标新立异，自己想当然的往里加其他的了。您说对吗？
杂谈随想，我家遇到的修道人，作者大法弟子。我们家乡那边的人都是信奉藏传佛教的，父亲的朋友对修道很感兴趣，就经常拉着我父亲去一位70多岁修行的老爷爷家，要向人家学道。老爷爷特别和善，说话永远是那么平和，从不大喜大怒。老人家对我父亲和他的朋友说，孩子们，你们尘缘未尽，你们修不了。父亲每次去了老爷爷家，回来后都会和我们说说关于老爷爷的神奇事。那时我已经10几岁了，直到现在，只要是关于修道老爷爷的事，仍然记得一清二楚。老爷爷属于在家修行的人，平时生活十分简朴，经常有慕名而去的人请求治一些医院治不了的病，或者问前程预测什么的。老爷爷帮忙后，也从不向任何人索要财物，有人过意不去，为表示感谢，自愿送点东西，老爷爷也会在每周固定去庙里时捐了。下面略摘一二与大家分享。一、灵魂的真实存在。人有没有灵魂，这对于修行的人和有信仰的人来说，本来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于无神论洗脑教育下的很多人来说，一提到有灵魂，就经常会被笑话或说是迷信。一次，一位母亲抱着一个5岁左右的孩子去到老爷爷家，孩子已经处于昏迷状态，要老爷爷帮忙医治。老爷爷看了一眼后说，这个病我治不了，你们赶快送医院做手术。说孩子哪里哪里有问题，我保他2小时灵魂不离开肉体。就这样，孩子被紧急送去医院，医生一看说没救了，不给做手术。孩子母亲把老爷爷的说法告诉了医生，并准确说出了病灶所在位置。因为当地是有信仰的地方，人们也相信人有灵魂，医生答应了并给做了手术。要是别人早没救了，但这孩子活了，完全康复了。还有一次，一个军官经人介绍来找老爷爷，说他的妻子得了精神病，怎么也治不好。老爷爷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欠了人东西不还，把欠下的还了就好了。军官使劲想，也没想出欠谁什么了。老爷爷提示说，大概2年前的事了，在森林里。军官恍然大悟，原来2年前的一次训练中，他在森林里迷了路，走了2天也没走出森林，没有食物也没水，又累又饿的他以为会死在森林里。后来发现远处有些光点，他朝着光点走去，到跟前才发现是一棵大树，是树叶的边缘在发着淡淡的光，树的下面有很多食物还有酒，一看就是当地老百姓供的。军官对着树拜了拜说，请树神保佑他脱离困境。 他现在又冷又饿，先把下面贡品吃了，如能出去，以后回来加倍还数神。后来他吃了贡品，也找到了出去的路，之后就把这事忘了。后来他的妻子突然出现精神不正常状态，任何医治都不见效，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原来是他欠了人家东西不还，人家来讨债了。他明白后立即带了供奉的食品去当地找到了那棵树还愿，回来后他的妻子已经恢复正常。万物皆有灵，冤有头债有主，善恶有报也是不变的真理，人做了什么恶事，欠了人家什么东西，终究是要还的。作恶的人如果不改正和赎罪，除了他本人有那么一天会遭报应以外，还会殃及家人。现在人一听说有报应，很多人会错误地认为是诅咒，其实这只是告诉你这个天理，要人弃恶从善，善恶有报，如影随形。二，修行的高僧喇嘛转世是真实不虚的。有一次父亲回来说，今天老爷爷特别开心，原来父亲又去老爷爷家，看到老爷爷特别开心，父亲不解地问他，这么多年从来没见您这样开心过，今天有什么好事啊？老爷爷说，他遇到他的师父了。父亲奇怪地问他，您都快80岁了，那您的师父该多大了？老爷爷说，30来岁。原来老爷爷每周都去庙里念经，那天他又去了，当他低头专心念经时，一个人摸了摸他的头说，我的徒弟呀，我可找到你了。他抬头一看是个年轻人，以为那些淘气年轻人开玩笑，就没吭声也没生气，继续低头念经。那个人又摸摸他的头说，我的徒弟呀，我终于找到你了。他这次说，年轻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个年轻人说，你就是某某某吧，我是你的师父啊，我前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老爷爷当时很吃惊，年轻人就把他前世怎样收老爷爷当时只有5岁为徒的，那时传了老爷爷什么修行的法门，只有他们师徒才知道的，在哪座山上的石头上刻了什么字等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很多都是只有他们师徒才知道的事。最后还说，当年师父走的时候不让你进庙里修行是有原因的，因为我知道以后无神论共产党执政中会杀掉很多修行的人，为免你遭难才要你在家修行。我转世后当记忆打开，记起了前世的所有事情，我知道你还在世，就来这边寻你来了。老爷爷高兴得像个孩子，他终于又见到师父了。对于修道的人来说，有师父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
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述文，作者惠纯。一，光武帝烧掉诋毁自己的信件。光武帝处死王朗以后，收集有关文书，得到官吏豪强与王朗串通，而诋毁他的文书信件有好几千份。光武帝没有看这些文书，并集合手下诸将，将这些信件当面烧毁，说心怀二心的人从此可以睡得好了。冯梦龙评曰，南朝时的刘修范背叛朝廷，在浔阳城起兵造反，被萧道成所杀，而刘修范的兵众尚不知情，还继续向官军攻击。宫中谣传说刘修范已攻到清廷，士大夫和百姓都惶恐不安，纷纷到军营来投报姓名，表示效忠刘修范的有上千人。等到大军抵达城下，才知道是萧道成。萧道成接到名册后就登上城楼，他对表示效忠刘修范的士大夫及百姓们说，刘修范父子背叛朝廷，已经被杀，尸体在南山下，我是萧道成，你们的名字和效忠信我都烧了，你们不必害怕。这也是效法汉光武帝不计前嫌宽厚待人的志气。二，孔明做得妥当真高明。蜀丞相诸葛亮平定南中蛮夷部落之后，都就地任用他们的首领为官。有人规劝道，丞相威震四方，蛮夷都已臣服，然而蛮夷的民情难以预测，今天顺服，明天又会叛变，应该趁他们降服之际 设立汉人官吏来治理这些蛮人，使他们渐渐地接受汉人的政令教化。十年之后，夷狄就可以化为良民，这才是最好的计策。诸葛亮说，如果设立汉人官吏，就需要留下军队，军队留下来却没有粮食，是衣不济。他们刚经历战乱，父兄死了，设立汉人官吏而没有军队防守，必然引起祸患，是二不易。官吏经常平反，一些被废职或杀人的罪行，产生颇多嫌隙。如果设立汉人官吏，最后还是不能取信于土著，是三不易。现在我不留军队，不必运来粮食，而纲纪也已大略定立，使一汉之间能相安无事，就已足够了。从此以后，直到诸葛亮去世，夷人都不曾反叛。冯梦龙评曰，晋史记载，桓温伐蜀的时候，诸葛孔明当年的官吏还活着，当时已经有170岁了。桓温问他，诸葛公有什么过人之处？官吏们回答说，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桓温便面带骄傲之色。过了很久，官吏们又说，但是从诸葛公以后，便没有见过像他那般妥当的人了。桓温于是惭愧不已，心服口服。桓温多次赞叹说，凡事只难得做到妥当二字，孔明做到了，真是高明呀。三，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汉宣帝时，渤海及附近各郡闹饥荒，盗贼四起，太守不能制止，宣帝要选一个能胜任的人，丞相御史推荐了拱随。皇帝任命拱随为渤海太守，当时拱随已经70岁，宣帝召见他，见他身材短小，不如传闻的威武，心生轻视，问他用什么方法可平息盗贼。拱随答，渤海郡地处偏远，没有瞻慕圣上的恩惠教化，那里的百姓为饥寒所迫，地方官不知加以救济，致使您的子民拿着您的兵器在水池边耍弄，您希望我剿灭他们还是安抚他们？宣帝听后脸色好转，说道，选用贤良人才，自然是想要安抚他们。拱随说，微臣听说管理乱民好似整理乱绳，不可荆棘，希望丞相御史暂且不要以条文法令来约束微臣，使微臣可以不用请示，看情形便宜行事。宣帝答应了他，于是拱随坐着四匹下等马拉的一车，到了渤海边，郡吏听说新太守来到，带兵相迎，拱随让他们都回去，并命令所属的县撤除专管追捕盗贼的官吏，手拿农具的人都是良民，官吏不得对他们问罪，手拿兵器的人才是盗贼。然后拱随独自乘车到郡府，盗贼听到拱随的教令后立即解散，抛弃兵器，改吃锄头等耕田器具。冯梦龙评曰，汉至为太守独断掌管一郡政事，生杀之权在握，而拱随还说希望丞相御史不要以条文法令来约束微臣，民少官多之事怎能寄望有卓越的政绩呢？古代的优秀官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只求为朝廷安抚百姓而已，如今却不是这样，无事弄得有事，小事弄成大事，弄出事情不认为有罪，事情平定后反而认为有功，官员贪婪淫荡，人心蠢蠢欲动，拼命想要造反，这是谁的过错呢？笔者敷衍，在中共治下，手拿农具的人，以及手拿工具的人，以及手拿文具的人，以及手拿菜刀具的人，都成了维稳对象，都成了颠覆国家的对象，都成了任人驱逐的低端人口，呜呼哀哉。君据明代冯梦龙智囊全书。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